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日，农历9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福建扎实推进自贸区建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强抵达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李强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曾浩辉高票当选澳门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候任人。
九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4%。
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播出，会种地的老邱。
今天是第35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赋能年轻一代，共筑韧性未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儿童和青少年掌握应对灾害的知识。
以军打死约50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以色列媒体称，美国将在已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福建是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2014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近10年来，福建自贸试验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扎实推进各项试验任务。福建发挥多区叠加优势，不断扩大朋友圈，做大生意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田中青、万存玲、刘慧民报道。
近段时间，不少出口的新三样机械设备等高货值产品的外贸企业都选择使用了丝路海运智能集装箱装运。今年3月投入使用的丝路海运智能集装箱采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实时查询动向。福建丝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楠：
我们整个港口的智能化改造提升，智能集装箱、信息化平台、远洋气象导航服务，通过这些新智生产力的引进发展，对丝路海运的港航贸发展保驾护航。
作为福建省重要的对外经贸合作窗口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致力于打造丝路海运始发港。2018年底在厦门首开的丝路海运，如今已迅速成长为港航界知名品牌。目前，丝路海运联盟成员超340家，命名航线132条，通达46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座港口。厦门海关所属吉同海关稽查二科副科长陈李丽：
采取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方式，保障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品的竞争力。
今年是福建自贸区成立10周年。2014年12月获批以来，福建自贸区累计推出20批622项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275项，对台120项。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设立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探索，让物流贸易产业焕发出旺盛的活力。从2016年起，平潭出台跨境电商专项政策，扶持跨境电商产业发展。通过开通两岸直航集装箱班轮、小三通、高速滚装货轮等航线，率先实现与台湾北中南部港口客运货运航线全覆盖。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商务与物流处处长林兴旺：
近期利用平潭对台定点直航通道优势和台北桃园机场飞往欧美航线资源，推动南台海空联运通道的常态化运营。该通道自驶离平潭港至搭乘飞往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国际航班呢，全程仅不到24小时。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持续深化审批服务领域改革。 2023年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全链条审批与监管系统集成改革，推行一张审批网、一张表单、一张蓝图、一个窗口、一套机制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监管信息化管理体系。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项目投资审批服务科科长陈慈：
这项举措全流程数字化报件审批，构建项目审批、监管、执法信息联动机制，实现审批监管有效衔接。
福州片区全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合作新空间。作为一带一路新旗舰项目的全新合作模式，中国与印尼的两国双元项目已正式落地。两国双元项目不仅包括投资建厂、双方互为自贸区，更以供应链和经贸为纽带，打造互相促进的经贸发展创新示范区。福州新区袁弘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钟江伟：
未来我们福州新区袁弘功能区将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国际分工合作，全力做强产业、做大市场、做国贸易、做优配套，努力探索国内国际双循环有益实践。
潮涌东南，扬帆八闽，福建将立足特色优势，向改革要动力，以开放激活力，把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奋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处处长陈梅新：
我们将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开放平台提档升级，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对外贸易保稳促优，谋划实施一批实实在在改革举措，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本台消息，应越南总理范明正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晚乘包机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开始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裴青山和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等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稳步发展，中方愿同越方携手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李强是在结束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正式访问老挝后抵达河内的。离开万象时，老挝计划投资部长、老中合作委员会主席佩和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中国驻东盟大使侯彦奇等到机场送行。
当地时间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今年8月，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越方更续传统友谊，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紧密团结协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苏林请李强转达他对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诚挚问候。苏林表示，越方始终将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深化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万象同老挝总理宋赛共同出席老挝马霍索综合医院大楼落成仪式。李强表示，马霍索综合医院是中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了老挝人民。中方愿同老方携手奋进，推动中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宋赛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对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支持与帮助，愿与中方一道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丰硕成果。中老两国政府、建设企业以及马霍索医院医护人员代表近200人参加仪式。
本台消息，应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4号至17号出席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并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今天举行，曾浩辉以394张有效票高票当选，成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人。行政长官选举的投票站设于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会议厅，整个选举程序于上午10时开始，历时约1小时35分。39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出席并参与当日投票，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点票、唱票、总核算及确认，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宋敏丽宣布，曾浩辉获得394票，超过选委会全体委员的半数，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人，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曾浩辉当选后到场发表感言，表示他将忠诚履行自己的参选理念和政纲，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创造性，听民意、惠民智、聚民力，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民生事业全面发展。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今天发表题为《凝心聚力，奋发革新，创造澳门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文章，对岑浩辉高票当选表示祝贺。文章指出，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这场重要选举的圆满成功，充分体现澳门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衷心拥护，对特别行政区成立25年来发展道路和成就的坚定自信，也充分反映澳门社会对岑浩辉品格、理念、能力和作风的广泛认同，对澳门在新一任行政长官带领下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的殷切期望。选举的过程及结果进一步推动澳门社会凝聚奋发同行的共识，汇聚持政革新的合力，对于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不断把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澳门中联办负责人今天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发表谈话，表示此次选举是按照今年1月1号生效的新修订行政长官选举法举行的首场重要选举，爱国者治澳原则得到有效落实，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有力维护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确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和生动体现，为澳门加快发展凝聚了共识，汇聚了力量。相信新一任行政长官一定能团结带领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澳门居民奋发同行，持政革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继续书写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本台消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今天对成功当选成为澳门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人的岑浩辉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贺一诚指出，中央对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人选标准的要求是一贯的，就是爱国爱澳、中央信任、有管制能力、澳门社会认可。岑浩辉可以说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贺一诚表示，相信新一任行政长官定能带领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和澳门广大居民持续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行稳致远，推动澳门特区继续取得下一阶段的新发展。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4%，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持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从环比看，9月份 CPI 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8%， 开学季叠加中秋节日因素等影响，鲜菜、鸡蛋、鲜果和猪肉价格分别上涨 4.3%、 2.5%、 2.1% 和 0.4%。 非食品之中，暑期结束出行减少，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游价格分别下降 14.8%、 7.4% 和 6.3%。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0.4%，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3%， 鲜菜、猪肉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22.9%、 16.2% 和 6.7%， 涨幅均有扩大。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分析，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价格基本稳定，
消费者物价同比保持增长，呈现温和回升走势，但需求不够强劲，这就导致了生产供给端整体继续面临压力。
一到九月份 CPI 累计同比上涨 0.3%， 涨幅由一季度的持平逐步回升至二季度的 0.3%， 三季度进一步回升至 0.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张学武说，
展望后期啊，随着存量政策有效落实，一揽子增长政策呢加快推出并落地见效，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呢将持续增强，预计四季度物价将进一步回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播出会种地的老邱，走进河南周口，听智能灌溉新技术如何让种粮老把式不再看天吃饭。采制总台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王发燕。
多漂亮，四粒饱满，一粒丰盈。
走在自家的地头，邱首先迫不及待地掰开将要收获的金灿灿的玉米棒子。今年七月中旬，旱涝急转，长到喇叭口气的玉米差点全部报销。过去吃饭要看天，今年雨天里，老邱也能挺直腰杆。
这场雨里如果是搁到以前呢，像我们这地块颗粒不熟，但是呢，我们上水高坡人农田排水设施好，又加上了下雨期间，各级政府呢又组织集业进行了沟渠疏通，排水呢也特别畅通，两天田间的水都下雨完了。
四六号啊，
在另一侧的玉米田块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乔江芳正组织收获前的测产。
经过专家这个初步的理论测产，两个品种的这个平均产量在850公斤左右，实打验收。这个老邱啊，他自己要进行实测。
今年起，我国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河南在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集中打造1000万亩玉米高产示范区，老邱的1700亩玉米地也被纳入其中。
两垄一个地管带，主要作用就是精准地把肥料直接施到农作物的根部。
随着今年地管带大面积配套，成竹在胸的他同时也提高了玉米播种密度。
以前的玉米的密度就是4000到4500之间，现在就在5000亩左右。这一个棒子，你按三两，这1000株就增加了300斤。
黄昏，收割机仍一刻不停，晚霞洒向金色的田野，丰收的画卷向远处延伸。
小麦的背驳工作已经做完了，我感觉从事农业啊，只要我能干得动，我都要一直干，看看农业啊到底能发展到哪一步。
今天是第35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赋能年轻一代，共筑韧性未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儿童和青少年掌握应对灾害的知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使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把前后两个有是橡胶塞。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南实验中学，一场安全知识培训课正在进行，消防宣传员通过应急演练的形式帮助师生熟悉学校紧急疏散的程序和线路。消防宣传员还详细讲解了各类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为学生们普及防溺水、防雷电、防火、防震等安全应急知识。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规范。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玉华大队消防宣传员张一，
把我们所学到这些知识更广泛的宣传出去，进而达到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目的。
好，关住他的口，叉烧
在江苏淮安市社会福利院，消防队员正手把手教授孩子们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在随后的疏散逃生演练中，福利院工作人员在有序组织下用手帕、毛巾等捂住口鼻，躬身贴墙撤离到了安全地点。儿童代表 福军。
今天消防员叔叔教我怎么使用灭火器，我学会了去灭火，然后进行了逃生演练，让我更加熟悉掌握了逃生的技巧。逃生时应抱头弯腰走楼梯，一直逃生到空旷的地方。
淮安市淮阴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申静介绍，有针对性的开展演练活动，将进一步筑牢福利院、养老院等机构一老一小的安全防线。
他们的这个逃生自救能力相对薄弱，所以我们也是有针对性的开展这个初级火灾的扑救以及常用的消防安全知识的一个普及。
地震的时候可以往楼上跑吗？
地震的时候啊，就是说
在安徽省铜陵市地震局，来自铜陵市实验小学的100多名师生和家长代表参观了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地震监测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模拟体验、播放科普动画、发放宣传手册、互动问答等方式，向学生们普及地震知识，提高他们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学生左真颖
学了不少防震小知识，地震时要躲在洗手间或者建筑的家具下，如果不幸被埋在废墟里，不要大声呼叫，因为这样会消耗体力。
安徽铜陵市地震信息中心主任吴密表示，
开展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教育青少年掌握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共享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技能，让他们成为家庭和社会韧性建设的推动者，不断提高全社会综合减灾防灾能力。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全国秋粮已收获 59.8%， 进度同比快 1.6 个百分点，连续八天日收面积3000万亩左右。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6%， 工业运行总体平稳，装备制造业支撑明显。
工信部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的注册用户超过6亿。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5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组织各地开展红领巾爱祖国主题活动。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5亿名。
中国海油今天表示，位于海南岛东南陵水海域9月底刚刚投产不久的深海一号二期项目完成了投产以来的首次原油外输作业。全面投产后，深海一号高峰年产量将从30亿立方米增至45亿立方米。
连日来，受上游水库调节放水的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水量丰沛，形成绵延百米的壮美瀑布群，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进入十月份以来，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军队12号继续在黎巴嫩境内开展地面军事行动，并扩大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禁区范围。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则持续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境内实施袭击。巴以方向，以军部队继续在整个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恶化。总台记者李超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2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24小时内在黎巴嫩继续展开军事行动，消灭了50名黎真主党成员，并使用大炮和飞机摧毁了20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开始还在该国北部的西加利里地区设立新的军事封闭区，涵盖扎里特、肖梅拉和什图拉等多个城镇。黎巴嫩卫生部12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以色列战机当天空袭了黎境内的马萨拉、巴尔哈和贝卡谷地等。黎巴嫩真主党12号声称，其当天早晨发射一系列火箭弹，轰炸了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以南的7200军事基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当地时间11号晚至12号晚，黎巴嫩真主党共向以色列发射了约320枚火箭弹。此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表声明称，该部队驻纳库拉地区总部的一名维和人员11号晚上遭遇不明人员枪击，他也是本月10号以来第5名受伤的维和人员。 以色列国防军12号表示，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以阻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加沙北部重新建立势力。同一天，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49人死亡，219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12号宣布，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地面攻击和封锁导致燃料短缺，加沙北部的所有救护车都已停止运行。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将在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举是为以色列对伊朗导弹袭击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所做的准备之一。另有美国媒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已经缩小了针对伊朗袭击的回应目标范围。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俄罗斯武装力量继续击溃企图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没有禁止与俄方代表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6个地区打击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集结地，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的保障性能源基础设施。通报还称，俄罗斯武装力量继续击溃企图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94次战斗，前线局势依然严峻，尤其库拉霍沃方向最为激烈，乌军仍在坚守阵地，击退俄军进攻。当地时间13号，有消息称，乌克兰基辅传出爆炸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分析，
应该说现在俄乌战场上啊，俄罗斯在乌东战场上占据着越来越明显的优势。由于自身人力的短缺，以及弹药的短缺，防空力量以及其他一些武器装备的缺乏呢，乌克兰实际上在战场上比较难以阻挡俄罗斯在前线缓慢但是持续的推进。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禁止的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而不是完全禁止与俄罗斯代表谈判。伊尔马克强调，乌方不排除俄方代表出席第二届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的可能性。当和平计划制定完成后，乌方也愿意向出席峰会的俄方代表介绍这一计划。
其他国际消息，斯里兰卡灾害管理中心12号发表声明说，截至目前，全国24492人受到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影响，强降雨未来几天仍将持续。
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附近12号17时左右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伙人之间进行交火，造成一人死亡，9人受伤。
苏丹卫生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该国新一轮霍乱疫情已造成672人死亡。
撒哈拉沙漠部分地区近日遭遇罕见降雨，雨量之大为数十年来少见，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水从沙丘中冒出的奇景，有些干旱地区甚至遭遇暴雨引发的洪水。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影静、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